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78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师父帮我化解磨难，一路前行救众生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咏梅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2日。每当我想到在红穷末节能得到师父的慈悲挽救，能在师父的点悟保护下注视正法，走上回归之路，感恩的泪水忍不住流淌。我今年70多岁了，1997年喜得大法，得法前多种疾病缠身，生命在寻医问药中，在业力轮报中无望的挣扎，多次寻求结束生命。得法后多种疾病不翼而飞，无病一身轻。20多年来，师父领着我走到今天，在此写几段修炼经历和同修交流，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出。一，师父帮我化解磨难。2019年11月的一天，我讲真相回家，被4个便衣跟踪到我家小区，盘问我的名字，我才知道被跟踪了，家里的物品需要保护，我只好去了女儿家，他们又通过门卫找到了我女儿，强行进了女儿家。过了大约10几分钟，来了20多个警察，拿着2部摄像机，屋里一部，屋外一部，镜头对着我，还把女儿家乱翻一通。我给众警察讲真相，讲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祛病健身有奇效，我全身的病都好了。虽然法轮功的红船不仅仅是为了治病，而是引领有缘人修炼的，却能使人身体健康，道德回升，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好处。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纷纷褒奖大法，赞颂我的师父。其中一个警察后来听说是公安局长，他说，你说也没用，我们对你全方位监控很长时间了，你很敬业，天天出去讲。实话告诉你，我们今天是4个单位联合办案，有公安局、政法委、国保大队、610办，你知道为啥来这么多人了吧？都是我叫来的，你是本市的大案要案，我手里有很多你讲话的录音录像，你就等着进去吧。他很凶，很嚣张，可是有2个警察背对着摄像头，对我竖起了大拇指，并说，你真敢讲。我接着说，你们无端搜查我家是侵犯人权，在违法。修炼法轮功在中国一直合法，法律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，那些法律条文你们该清楚。那个凶警察把一张纸在我眼前晃了一下，我又说，你们要相信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求得大法的救度才是唯一的出路。当警察把非法搜到的几本小本经文和录音机拿到我面前让我签字，这时我觉得头一沉，就啥也不知道了。醒来时我在医院的病床上，女儿说，警察让你明天去公安局签字，你到别处住一段时间吧。同修把我送去了一空房子里，并把房门钥匙和电梯卡都拿走了，说是担心我不注意安全，让我在这好好学法练功发正念。我来到这里第一天，师父的法就打入脑中，生无所求，死不息流，荡尽妄念，佛不难修。选自红吟无存。3天3夜，我除了必要的吃喝外，我几乎都在立掌发正念，然后我觉得空间场天清体透，状态非常好。我跪在师父法像前，跟师父说，师父，我要去公安局进一步跟他们讲真相，让他们得救，请师父加持弟子。只一会儿功夫， 房东同修来了，我让他骑车带我回我家，告诉同修我要去公安局。到家，女儿说，听说你被定为网逃了，也有同修去公安局讲真相了，他们不听，你还是躲几天吧。我一回头，发现我家的饭桌上放着一张纸，竟是那个公安局人员的名单，太神奇了，是师父把名单送给我的。因为我确信，我已经把家里所有东西都收拾送走了。我拿着名单又到了同修家，跟房东同修要了把钥匙和电梯卡，我继续加大力度发正念，心里念着公安局人员的名字，发正念清除阻挡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，和他们沟通，你们明白的一面一定要珍惜这万古等来的机缘，相信大法一定能救了你们，别辜负当初一头扎入红尘时的初心。这样，我每天白天学法令功发正念，傍晚出去讲真相，发真相资料。有一次讲真相，我还遇到了出来遛弯的亲家母，她又喜又忧。喜的是我精神状态很好，觉得大法修炼人就是不一样。忧的是要我注意安全，还告诉我家里人都非常关心你，公安局的人没再来骚扰。一个月后，我回到家中，一场邪恶精心安排的绑架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在师父的点悟下，烟消云散了。师父加持弟子走过来了。二，法轮载我过沟坎。2014年秋天的一个晚上，发完了12点正念，我们五位同修约好开车去偏远的农村发真相资料，一人要负责三个村，回家自己打车。第一个村子我发得顺利，想去第二个村子时，发现距离公路很远，目视要是走树林，虽然没有路却近，还看见树林的尽头有两盏灯，像车灯。我就走进林子，越走越发现地上全是沙土，落脚会把脚陷得很深。我还是坚持走过了树林，再一看傻眼了，哪有灯啊，哪有路啊，竟然是一片坟地。过了坟地就是条大沟，沟里长满了山枣树，山枣树上有尖刺扎人，咋办呢？前走无路，回走需要时间，还背着很多资料。我静下心来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有师父，我就朝沟底走去，边走边出声诵念，发心度众生，助师世间行，邪武转法轮，法成天地行。选自红银助法。不知背了多少遍，不知走了多长时间，后来觉得自己像在法轮上行走，感觉到法轮的滚动，能听到法轮转动发出的呜呜声，很平稳，很舒适。到了对岸，发现早次没有扎到我，衣服没破，我感动得落泪了，是师父帮助我啊。我轻声地唱着，被美好和殊胜包围着。秋夜静静的，天上繁星满天，都在注视着人间。不觉就到了村子，可是村头的一条大狗突然窜了出来，狂戾着，带动村里很多狗叫了起来，把我拉到了现实中来。我想，可不能影响村民睡觉啊。我立掌威严地说，村里所有的狗狗们，你们听着，我是师尊的弟子，今天师父派我来救度这一方众生，你们也要记住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会有美好未来的。过了一会儿，狗狗们安静下来，有两只狗还安静地跟着我，好像在保护我。我轻声跟他们说，告诉你们所有的伙伴，记住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有缘转生成人，还能修炼呢。就这样发完了这个村子， 第三个村子发的也顺利。发现天还没亮，我又回村里往电线杆上或墙上用记号笔书写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红传世界，法轮大法救度众生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等标语。天渐渐亮了，开始有村民出来散步或锻炼了。一老者走过来问，你写什么呢？我不识字。我告诉了他。这时又来了几个人，看后还说，你这字儿写得挺带劲儿。我向他们讲了我来的目的，希望他们珍惜资料，不认字可以让家人给念念。如果大人和孩子们都能明白真相，有机会选择三退保平安，就有福报了。我还讲了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殊胜，还说你们这里环境优美，邻里和美。在愉悦的氛围中，我们互相道别。我打车回了家。作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能注视正法，师父也在时时助我前行。只要弟子横下心来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，无论遇到任何沟沟坎坎，师父都能领着我顺利迈过。我在兑现着誓约，救度着众生，众生也在鼓舞着我。回家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能看到密密麻麻的法轮在眼前飞旋，真幸运啊，能做大法弟子。三，师父让警察消失，我给一车人讲真相。有一次在外地讲真相发资料，早晨等公交车回家，看到公路上有一个穿运动装跑步的人，我迎着他说，你好，我是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的，能和你说几句话吗？他停下来，我告诉他，希望你相信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将来会有福报的。他打断我的话，大声说，我不相信，就跑掉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等车人多了起来，我给等车的人们讲真相。正讲着，发现不远处有两个警察和一个便衣，喊着话，手指向我，叫我过去。我走了过去，发现其中有穿运动装跑步的那个人。我当时想，也没有警车，他们从哪儿冒出来的呢？不管啥方式来了，都是缘牵来的。把真相告诉他们才能了缘。我说，当今世间很危险，连年灾祸不断，只有相信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退出你曾经加入的党团队组织，灾难来时才能保平安。其中一人抢过话说，你让我退，你得告诉我你哪里人，具体位置，叫什么名字。我说出了我所在省市姓名。这时候他忽然像疯了一样狂喊，这个地界归我们管，你在这讲法轮功不行，更不能说共产党不好，你跟我们走吧。他还说了对大法师父不敬的话。我说，我现在是在告诉你们法轮功真相，是为你们将来好，你们现在要是敢绑架大法弟子，将来要负法律责任的。你们的法律依据是什么？是谁让你们干的？有红头文件吗？你们的知情权都被共产党剥夺了。我讲的恰恰是你该知道的真相。我师父是来正宇宙的法的，是来救度众生的，哪个地方都归我师父管。地上每个人都得在真相面前选择。我是大法弟子，今天就是来告诉你真相的。我正讲着，一下子这几个人都不见了，凭空消失了。我前后左右的看看，没有这几个人的身影，就赶紧向站点跑去。到了站点，车就刚刚好来了。上了车，我心里对师父的感激无以言表。在这个偏僻的地方，每天就这一趟客车，错过了要么耽误一天，要么花很多钱打车，而师父的安排如此巧妙，既让弟子脱了险，又省了钱， 谢谢师傅。车上人很多，座位上满了，过道上也站满了。我想这车随时停车，乘客和我的缘分有的也许就一站地，我得告诉他们真相。于是我讲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有缘聚在这里，请大家听听我讲的法轮功真相吧。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教人真善忍，使人健康，道德高尚，造福社会，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。我师父已在国内外获得多次褒奖，全世界都喜欢和接受法轮功。接着我讲了共产党是什么，讲了他的意识形态是假恶斗，偷骗色斗是共匪，从他在巴黎公社起家就是一帮子流氓造反，到了中国没干啥好事，不断的搞运动，迫害死无辜民众8000万，现在又迫害法轮功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。我还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真相。随后我讲，既然这个共产党干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，老天一定会惩罚他的，我们都是好人，得和他划清界限，退出党团队组织保平安，求得神佛的保佑。你们谁同意退，可以说一下姓名小名，或者给自己起个化名都行。车上的人都退出了自己加入的组织，其中有人拽了一下我的衣服说，你真敢讲，胆子也太大了，希望你注意安全。我说谢谢你的关心。我下车时，车上的人和司机都和我道别，我也祝福他们，你们明白了真相，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。在修炼的路上，我在师尊的引领下，不管遇到任何阻挡，任何磨难，师父都给了弟子一路前行的勇气和能力。这里说的只是几个修炼中的片段，意在和同修交流，共同提高，不负恩师的慈悲救度，不负众生的期盼，不负自己在宇宙更新的关键时刻来在红尘一趟。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就是要遵师命，做好三件事，救众生，直到法证人间的那一天。证实法，救度众生，我很充实，很快乐。
请听明慧文章《显示心带来的后果》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3日。一段时间，多个小区橱窗出现了污蔑师父抹黑大法的展板，我们几个同修互相配合，一处一处去除恶。橱窗大多数是在小区门卫室对面，而且摄像头正对着我们，一人打伞并撑开袋子，另一人迅速用起子撬开锁扣，用力扯下展板纸，塞进袋子立刻撤退。有一次撬窗的动静太大，咣的一声惊动了门卫室保安出来看，正好一辆摩托车轰轰的开过，同修早就撤离。事后小区调监控，那段时间是一片空白，也有时在展板面前，正好来了一辆车停在展板前挡着，我们蹲下身子除掉邪恶展板迅速离开。还有一次锁在橱窗后面，很费劲地撬开，发出很大声响，展板纸扯下后，看到对面人吃惊地转过头看，可是他们没有看到我们，我们却看到他们。每次都是在师父保护下有惊无险。第一部分，显示心带来的后果。 一次同修在一起交流，本来与一位同修讲好，次日我去他家，可是有同修说又有一处出现展板，我们向世人讲真相救众生，可中共邪党却造谣污蔑，诽谤救世人的大法与大法师父，毒害众生，邪恶至极。我们当务之急就是要去除邪恶展板。结果次日我没去同修家，那天去他家的同修都被绑架了。事后同修都说，你做对了，师父保护你躲过一劫。协调同修经常让我去过病业关的同修家切磋交流，我也到处奔波，乐此不疲。从大家赞许的目光和语气中，我渐渐地滋生了显示心、欢喜心、证实自我的心、贪天之功的心，暗自沾沾自喜起来。虽然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安排，师父在做，由于没在法中实修，执着心还是没修去。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要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时刻不忘肩负的责任与使命。我明明知道自己在做三件事上，我比精进实修的同修差太远了，可是周围的同修都认为我正念足，悟性好，会讲真相啊等等。久而久之，我的执着心膨胀起来了，考验和磨难也接踵而至。一次我要去同修家学法，正走在路上，前面走着的人突然伸腿把我绊了一下，我一下子重重地摔倒在地，左脚被压在身下，疼得起不来。前面的同修回身见我坐在地上，说没事，把我扶起来。我忍着剧痛一瘸一拐地走着，一边心里说着，师父救我，师父救我，当时就疼痛减轻了。我坚持去同修家学法，回来时左脚不能挨地，几乎是跳着走，脚又青又紫，肿得老高。回来后我学法发正念，可根本没有向内找，没有悟一悟。修炼人遇到的事不是偶然的，只是不承认旧势力的干扰。我求师父不能影响我做好三件事，让脚伤明天就好，第二天正常晨练五套功法。师父慈悲，让我第二天早上脚伤恢复正常。要是常人，伤筋动骨100天。可是师父伟大，大法超常，大法弟子就能出现神迹。通过这件事，我没悟到是师父的点化，不应该再去那个学法点，但隔天我还是执着地去了。其实我心里隐藏着我要去让同修看看我脚伤恢复神速的显示心，结果那次我被绑架进看守所。第二部分，看守所中发生的事。进了看守所，都是些吸毒的、卖淫的、诈骗的、偷窃的、打架的人等等。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心向善的好人，竟然与他们同囚一室，简直是对我的侮辱。我天天背法、背红银、发正念、向内找，脑子不闲着。那时我才深感自己背法太少，我天天找自己是有漏了，让旧势力钻了空子，才会招来邪恶迫害。我找出一大堆执着心，显示心、虚荣心、欢喜心、怨恨心、爱听好话的心、证实自我的心、贪天之功的心等等，天天能找出以前觉察不到的人心。就跟师父忏悔，我一定痛改前非，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，我要出去。大法弟子到哪里都要证实法，不忘讲真相救众生。我处处严格要求自己，做出表率。排队取饭的顺序是后关进来的人排在最后，每天几乎都有新进来的人，可每次我总是让他们先拿，我始终排在最后。常人都是抢菜多的饭盒，剩下最后总是菜最少的。因为我年龄最大，除了午睡时值班，晚上值班和打扫卫生等都不安排我干。三四十个人住一间室，两人睡一个床垫，有20个，10个落在一起， 搬到一个铺上放齐，只安排两人干，很累的。早晨和午睡要整理两次，我每次都帮他们一起搬。新关进来一个人，开始几乎都是哭哭啼啼的，我都安慰开导他们。了解情况后，我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劝三退，他们都愿意把心里话向我倾诉。这里经常有争吵的事发生，我就调停，以理服人，他们都很尊重我，不管年龄大小，都叫我阿姨。有人说，都像阿姨这样的素质就好了。有几个人对我说，阿姨，你走了，我们会想你的，我们要哭的。因为家里人不知道我被关进看守所，也没钱，别人基本上家里都往账上打钱，一个月一次领预定的东西，他们一个个都争着要送我吃的用的，我一概推辞不收，最后我竟然被他们的真情感动得哭了，结果搞到一大片人都跟着哭起来了。我一进去就有关的时间久的人告诉我，你们法轮功都是关30天就放出去了，我想我就慢慢来吧，一天三退一个，不料20天就离开了看守所，结果我后悔莫及，由于自己没抓紧时间救人，错失了好多有缘众生没有得救，只三退了20个人。一进看守所，狱警态度很凶地训斥我们，我天天对他发正念，念正法口诀，解体他背后的邪恶因素，共产邪灵，让他善待大法弟子。监视有人向我抱怨狱警真坏，骂他神经病变态等等，我说我理解他的工作，我相信他在家一定是个父母的好女儿，丈夫的好妻子，儿女的好妈妈，因为修炼人得善待众生。一次，也是唯一的一次，狱警找我谈话，他竟然以很温柔的语气问我，有人欺负你吗？我说没有。他说，你有什么困难吗？我会照顾你的，我不罚你，指我不被监规。我想一定是师父教我们运用佛法神通发正念，解体了他背后的邪恶因素，唤醒了他的善念，他变了，真是师父伟大，大法超常。以前我学法流于形式，集体学法不入心，我把轰轰烈烈的做事当作修炼，面对面讲真相当任务完成，做数据台历，然后面对面去分发，还到各小区和农村去发真相光盘和小册子、周报等资料，到公安局、法院、检察院、看守所等地近距离发正念，忙忙乎乎，风风火火，身陷囹圄，方恨自己学法太少，没有实修。我真切地感到，我过去以年龄大为借口，对背法没有重视，下决心今后一定要抓紧时间认真学法背法。从看守所出来后，我就开始认真静心背法。五年来，我已经背转法轮18遍，我会坚持不懈地背下去，把自己真正融于法中，不断净化归正自己，时时处处按大法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遇事向内找，只有多学法，学好法，讲真相救世人才有威力。我要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，精进实修，不辜负伟大师尊的慈悲救度和浩荡洪恩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》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